宴席的起源是人们赋予它象征和意义，而这一切从食材开始。清晨五点，江苏宝应射阳湖镇的村民们开始了采藕。采藕不是用手，是用脚踩，陈年草根和泥沙交织在一起的沼泽淤泥中，采藕人能从水面上的河埂两点一线地断定塘底深处藕的位置和走向，用脚蹬开藕周围的泥，踩断相连的藕边，这才弯腰用手将藕从淤泥中拔出。十万亩藕田，这是他们延续上千年的劳作方式。脱离泥中的母体，河藕有了美丽的名字，叫玉玲珑。藕除了食用价值，更因为它的象征意义，受到各样宴席的青睐，尤其是喜宴，作为食材的河藕必不可少。因河得藕，对应因河得藕，食材被借喻着人们心中所期待的美好。其实宴最早的一个定义就是有丽日有佳人，新婚燕尔也写成新婚燕尔。燕象征着生活的美好。内蒙古和辽宁的交界，古老的科尔沁沙漠褪去了苍凉，因为有充沛的地下水，这里的牧民很早就学会了农耕。老韩安顿好牛群，收拾好庄稼地后，开始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角色。老韩和乡邻们都是蒙古族，曾经以牛羊为宴的他们，在这里罕见的以鱼来替代。
这地方鱼吧，它好吃，本身它这个沙土底儿，它这个水肥啊，它就是本身就是矿物质都够啊，就是不喂饲料，就是自然生长那种的。
彰武县境内的大小青沟，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古代残遗森林群落，过去附近是清代皇家牧场。沙漠泉水汇聚到这里，带来每升8.95毫克的高溶氧量水质，也带来多种淡水鱼。除了常见的淡水家鱼外，这里还有30多种塞外鱼。中国人的食谱中，品种丰富的鱼是可以作为单一食材勇冠全宴的。因为食材好，一桌青沟鱼的做法反倒返璞归真，干炸、清蒸、红焖、垮炖，取味也不外香辣、酱香、茄汁、葱油，但是样样凸显鱼的本味。而最离经叛道的做法要数橘子杯，橘子割顶去瓣，青沟鱼去皮去刺，调味后的鱼肉酿入橘皮空囊，入屉蒸熟后，肉馅细嫩柔滑，偏偏又暗藏着玲珑橘香。在宝应，一场全藕宴也即将开始。藕作为食材本身不算惊艳，但全藕宴却是食材应用智慧的极致。藕粉圆子看不到藕，用干果五仁做馅儿，藕粉用来裹馅儿，圆子沾上藕粉后入沸水烫制，反复5-6次。因藕粉中含有2种不同性质的淀粉，15%的溶于开水，而85%的经过糊化形成凝胶， 藕粉圆子，入口润滑糯软，细嚼又是干果的清香。全藕订婚宴让藕成了另外的主角，藕赋予宴席的幸福感恰似甜言蜜语。全藕宴的多道菜品深得人心，蜜汁垂藕从唐代流传至今，荷叶粉蒸肉与藕粉圆子都始于清代，藕糕藕饼也是传统小吃。不管是最好的食材还是最佳的烹饪，宴席从来都承载着宾客间丰富的心意。宴席上滋味一词不仅指的是食物，更多的象征着过日子。
这个就是那个花蒙古姑娘多么美丽，那蒙古人在辽宁多么好，一定一个生活习惯。
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宴，家常美味留住人的味蕾，而血缘亲情更是一桌菜重要的调料。对武术家张修林来说，家的概念更丰富，代表人生圆满的酒食大宴就要开始，在中国这叫耄耋之庆。几天后，他的弟子们将从天南海北赶来，这是一次大家庭中的生日。张修林自幼习武，曾师承多位武术名家，形意、八卦、太极、通背等他俱得真传。到今天，他的武学已精深卓绝。中国人对宴席往往有更高的诉求，张修林对这次团聚充满着期望。
我这些弟子们呢，并没有继承到这些很好的东西，我留这么多东西没有用啊，赶快一定要交出去。这次呢，大家都要到我屋来，我做我的生日，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
金秋的芜湖召唤了一场特殊的生日宴，吕林和朱朱是张修林在江西教的徒弟。
这是水仙菜吗？
不是水仙。
两人提前来芜湖筹备。
啊，天师，知道哪里有绿豆水子卖吗？
没有，不知道。师傅，您这儿做那个绿豆水子吗？
那不错。
绿豆水子是师傅张修林的童年记忆，但是热心的外地弟子完全不熟悉当地饮食。时间急迫，两弟子需要明厨把关。
绿豆水子估计失传了，请问您师傅多大高寿了？
89岁了。
按照我们民俗，就是过酒不过事儿，生日宴啊，他也
好在经过商议，宴席菜品的设计开始有讲究、有深意了。
我们把这个水八仙呢，把它作为第一道凉菜讨口彩，八仙。
作为宴席第一道菜的水八仙，其实包含了八种食材。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，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。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，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，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，人们就地为田，借助丰腴的泥水滋养，逐渐改良了八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，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清润，或蕴藏着甘冽，最终成为餐桌上的家常。
老寿星他的地址来自于全国各地的，我们芜湖这块叫河味，它适合各个方面的人士食用。
芜湖的饮食属于徽派菜系中的沿江菜， 这里四围金江带湖，一度列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。包容四方的码头文化和川流不息的味觉刺激，形成了和味。和味就是调和众口的本事。
里面尝一尝，
再看一看，
你逛一逛，看看啊。
其实对于宴席，老人是看得淡的。
还可以。
尽管弟子们的心意他知道，但对俩弟子来说，师父就是如师又如父。
啊，你有希望，对。
把每个细节安排好，才是心意。
哎，是这一家。
张修林真正的心愿，是想趁着这次团聚，把自己的本事传下去，所以每年的生日宴也是他收徒的时刻。
我去年这个时候就想拜师了，师父说好差一年。
我是70岁开始收徒弟的，那是很晚了，所以现在我到了这个80以上年龄，我就得着急了，我就应该赶快的教人。
这样可以挂了，
是吧？
这个时候挂，这个还没挂了，一个这个挂了，你那个时候呀？
这得是一下子在这儿呢，你怕什么呀？你别跟我见识。哎呀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
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参加宴席的弟子们都来了，明天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正日子。
变样变形了，
我记得是小模样，
小模样，
这个小模样对。
初秋的清晨，迎来张修林老人的生日大宴。弟子们也知道，完成老人的心愿才是最好的礼物。拜师和收徒是传统武术界保留下来的最隆重的仪式，是武术传承的核心。
弟子张修林在列祖列宗的面前要收徒，所以我在这里祷告历代老师敬请批准。真很感动，因为我们也是传人。
谢谢。
仪式感是这个急促的时代中张修林表达内心最直接的方式，也是为弟子们留下的郑重的记号。本来寿宴讲孝悌，拜师宴重规矩，但张修林更愿意把这次的宴席看成是和和美美的家宴。中国人性情含蓄，习惯以食物来转达心意，家宴的每一道菜都围绕着团聚。水八仙本是家常菜，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，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。滑炒、腌渍、烧卤、低温煸炒、烫拌、油焖，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、糖醋、酸甜、香薰。造型的设计也直观，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。
这水八仙取材啊，都是本地的。
宴席的重头菜是八宝葫芦鸭，八样辅料，荤素步调要一致，炒制只要6分熟。糯米帮助内馅吸收鸭肉精华，去骨麻鸭是食材也是容器。过油蒸熟后的鸭子，饱满油润的外皮内紧裹着鲜香咸甜交融的八宝糯馅儿。八宝葫芦鸭是一道传统的江南名菜。打开葫芦也像仪式，满桌香味四溢。葫芦代表福禄，家族兴旺。 重头菜的到来意味着宴席的高潮。其实合味的合字是中国宴席的奥秘，也是中国人的人生理念。对张修林来说，或许因为传承的重担仍然在他肩上，而家宴特殊的亲情才是人生长久的调味。
中华武术源远流长，我也希望我的弟子们也应该收徒，他们应该有责任来传承。
家宴是我们归回又出发的地方。当今中国正崛起于世界，国际间友好合作日益频繁。这里即将举行一次重要宴席。
您喝的咖啡还是茶水？
精心的餐食准备是对客人的尊重，在国际标准内呈现闽南特色是开门迎宾的完美待客之道。
今天牛肉的话是卡了一个时间，慢了一点点啊，大哥一定。
陈志玲这次宴会的行政总厨之一，已经有着近40年的闽菜烹饪经验。
大家确实也很认真，但是牛肉是还是没有达到那种效果。
牛肉是主菜，主菜不定，所有的菜品都没法确定。
宴会上面是全场清蒸，所以不能上猪肉，只能是从牛肉、羊肉下手。
备选的牛肉经过不同种类的筛选，最终使用的是牛的第四根肋骨上的三角肌。
原来我们这块牛肉的话，我们就做沙茶味的，味道还是有一点点怪怪的。
沙茶焖牛肉，闽南特色菜之一。闽南菜擅长佐料调味，但用沙茶调味宴会牛肉是否可行，陈志玲心里没底。这里是厦门最大的海鲜市场，按照国际惯例，宴会菜品对海鲜有限制，沙茶就是一种含有海鲜的混合型调味品，这对牛肉沙茶味的实现提出了很大的挑战。一些菜品还在备选当中，但进度每天都在推进。
一种是不吃海鲜的，一种不吃牛肉的，一种是素食的。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菜肴就是目前说大部分都定，但是随时都在改变。
沙茶酱虽然经过改良合格，可是传统沙茶焖的是切片牛肉，对于宴会需要立体摆盘的整块牛肉，如果与沙茶久焖，牛肉的本味就被它完全夺走了。宴会的菜品不多，一道冷盘4个小菜，5道主菜，少意味着每一道都精益求精。作为主打的闽菜牛肉，此时需要寻找新的出路。同安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县城，同安风肉是闽南地区的特色食品。在同安，每当人们办喜事建新房，都少不了风肉。整块的猪前腿肉配板栗、香菇、虾米等，裹以纱布，入缸蒸熟，上桌才解开封着的纱布，所以叫做风肉。做得好的同安风肉，肉质非常嫩。将筷子插在风肉上，筷子在倒下的过程中就可以把风肉切开。同安风肉的制作方法给了陈志玲和团队新的思路。鳊鱼干、墨鱼干、虾仁、海蛎干等经烘干改良， 牛肉切块，均裹以纱布一起焖制，经三四小时，再倒入沙茶酱，参与牛肉收汁和最后浇淋。新菜品在传统口味与国际标准中渐渐统一。宴会当天将设有一个主桌，十五个副桌，出菜时间控制在45分钟内。
快点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家人呢？
14位主厨，90位助理，但45分钟内170份菜同时做，这对所有人都是挑战。
稍等一下，有点来不及，有点来不及。好了就走，对，稍等，稍等，好了就走。
你们前面准备工作没做好，一开始大家都要找盘子，我不懂得你们在找什么盘子。
真的，我今天最不满意的就是你们这组，对吧？那都是老师傅了。
说实话，我把半条命都垫在你们身上了，你开玩笑？
早上好，早安厦门。
中国人的宴请，主食必不可少。第一时间，宴会菜品中也增添了一道很接地气的主食——面线。厦门人吃面线是用来唤醒早晨的，而面线的制作也需要披星戴月。面线成为闽南人主食已经有800年历史了。
我们祖代就是做面线啊，面线就是做到现在，到我这一代就是第四代了啊。
闽南人祝寿贺喜要带面线，亲友送行吃太平面线，家中待客吃猪脚面线。如果办酒席或者孩子满月，头道菜更是用面线，代表福寿绵长。面线寄托着人们朴素的情感和愿望，但在宴会上使用面线一开始就是个挑战。
面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起来 Q， 吃完碗底不能有油。
炒面线是厦门特有的小吃，现场炒制面线成为整个流程中的关键，对火候、温控、人员的配合度控制极严。陈志玲和团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。宴会即将开始，所有菜品和流程都将在最后的准备中得到确认。
都做好准备，
开始了。
最担心的也是菜肴，如果他们其实说哎这个感觉不好，调整一下吧，换一个，这个是比较紧张的。
这次陈志玲确定用封肉的方法做沙茶焖牛肉，面线的辅料也开始准备了。陈志玲要求这次炒面线必须在3分钟内完成炒制，5分钟出菜。
速度一定要速度，快快快！
这也是沙茶焖牛肉被检验的时刻。
速度速度速度，快点！
封肉据说源于当地古时一位受恩赤峰的王族，百姓为纪念他，就将肉包裹，象征着封王的大印，也象征着对民风合唱的感恩。封是最高的礼仪象征，也是最诚意的敬重。
这边台币，跟着他们后面走，对，一个一个。
和传统的封肉一样，沙茶焖牛肉也安排在宴席的高潮。创新后的菜品，沙茶的鲜香衬托着牛肉的酥软和丰腴，调味和食材完美结合，华丽转身的菜品获得了高度的认可。
都没问题吧？
比之前上一次好很多。今天晚上的话还是比较成功的，啊，还比较满意的。
整个的晚宴确实很成功，
我就是干这一行的，做一个厨师你就是要兢兢业业把自己的本职做好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荣幸。
在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，总有文人用他们的参与和热情推动饮食文化的发展，他们聚集品尝，以食物表达志趣与理想，称为文会宴。文会宴构成中国宴席文化的精粹。特殊的宴席大概诞生在特殊的地方。苏州的文雅总是在时光中时隐时现。叶放，画家，园林设计专家。叶放所钟爱的就是现在不常见到的文会宴。从典籍中搜寻传奇美食是他的一大爱好，甚至不计代价追求每个细节完美。譬如他研究《红楼梦》中的宴席，把其中写的最详细的一道菜，就是刘姥姥在大观园尝的跑了味儿的茄子，搬到了现实中。这道菜叫茄鲞。
茄鲞在曹雪芹的笔下变得那么的有趣，让刘姥姥如此之惊喜惊奇。我会说这是我跟大厨我们玩出来的茄鲞，见笑而已。
叶放说，茄鲞的做法本是暗讽大观园里奢靡生活的，不能照搬文字，但照着苏州民间的八宝酱做反倒容易。茄子要烘干，各色辅料的窍门是充分去掉水分，使之香咸韧软混合，用鸡油炸，高汤微干，香油收尾，再加糟油拌，出锅后的茄鲞异香扑鼻，这才是制作真经。
隋唐开始，中国就出现了丰富的关于烹调的记载了。元朝制作了那么多的饮食方面的制度和须知，明朝设高朝，高廉的尊生八监，到了清有鲤鱼的闲情偶记，有随园食单，食单是把审美智慧变成了一种烹饪的品味。工匠在创造历史，文人记录了历史，它能让普通的变得精巧，很无趣的变得有趣。所以很早就有朋友说，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全是文人文人荟萃的文会宴呢？
毗邻苏州的太湖水域出产太湖鱼中之冠花鲈，许多食单都提到过它。太湖花鲈成名在1700年前，西晋文学家张翰不满权贵争斗，推说思念家乡的花鲈，为此弃官返回千里外的故里。这个纯鲈之思的故事成了历代文人洁身自好的精神寄托。
你们那个花鲈鲈鱼有没有抓到过？
没有啊。
没有，那种鱼少啊。
你看到过吗？
家养的那种太湖里有的，野生的我基本没看到。
活了，有活了，好像龙啊，兄弟。
寻找鲈鱼不得，面对浩渺的太湖，叶放与历史相隔千年的心灵应答，只能留下些无奈了。
我们把这个波光消逝于灵，我们已经感受到灵光了。
好在养殖鲈鱼不难找，鲈鱼在典籍中记载了两道著名的做法，玲珑牡丹闸和金鸡玉块，它们从隋唐开始盛行，一直到近现代才消失。 炸，在古代是靠米饭发酵带动鱼肉入味，而块是鱼切成薄片蘸料。据说炸和块传到日本后，成为寿司和鱼生的起源。由于金鸡玉块有更丰富的象征，叶放决定在宴席中作为礼物分享给朋友们。黄橙切丝裹入鱼肉，可以去腥增香。养殖鲈鱼需稍加过油，再配以微过高汤的南瓜蓉。金鸡玉块最早记录在北魏的农学著作《齐名要术》中，一道千古名菜从典籍中醒来。
先闻水声，再看水势。你可以到这里来站一下。
这是立冬时节里的好天气，叶放所期盼的文会宴终于实现了。老友们来自文化界，叶放准备的菜单前后跨越了1000多年，大家期待着与古人同食同饮。芙蓉花准备入宴，花必须采集当令开的最艳的木芙蓉，2个小时内送入厨房，摘瓣清洗，入汤焯7分。与豆腐同煮后，犹如雪后晴天的红霞，又称雪霞羹。金鸡玉块也从时光中走来，
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鸡玉块。
孔子说块不厌细，金鸡玉块果然有精细的味觉体验，
那种回甘的感觉，
回甘
是吧？明朝的时候，这个引元啊，东渡不单带去了佛教啊，也带去了这个
喝茶，
包括韩国也喜欢
这个才表示出来，可能是
这里都是用技巧。
中国历史上文人跟餐饮的关系是特别的渊源深厚，我们在面对古人的食谱的时候是沉甸甸的传统，我们今天有一个文会，通过对古人的精神表达的一种体验把它记录下来，变成了我们餐饮历史的传承的重要的依据，我们就会多很多品味，多很多趣味，多很多敬畏了。
湖南省平江县汨罗江蜿蜒流过，流淌着屈原的诗魂，这里也意外地遗存古老的竹宴。
台湾大流是炸牛尾，县里面留下几件酒啊。
是台湾第一碗是炸牛，第二碗是鸡肝，三碗是牛肉，四碗是丸子。我的小时候就上这鸭舌台，我就是这么样子鸭的。
这是粤澳村的中式舞狮队，钟师傅是领队，主力是他的2个小辈。几天后，舞狮队将要在一场大型的宗族宴上表演。这也是他们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出。
我叫钟俊慧，来自平江县第11中，他是我的叔叔，也是我的师弟。
大家好，我是钟松林，他是我的侄子，也是我的师兄。
演出虽是友情参与，但平江正式场合的招待都要上10大碗，而10大碗背后有许多规矩。少年们都是13、14岁，这是一个渐渐走向成人的年纪。尤其是两位主力第一次行走乡里，更令师傅担心。
一个要饭要这么样子啊，我们叫老们根本不知道。
师傅希望他们在这次的足宴中学习到人生的重要知识。舞狮队几天后的演出场所是同乡的徐氏宗祠。在平江，宗祠文化的存在历史悠久又普遍。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， 偏僻的地缘和闭塞的交通，千百年来成为避难人群的迁移藏身之所。来的人基于安全感和认同感，又同宗同姓的居住在一起，而传统礼节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五十少年所在的粤澳村以中姓为主，在这儿也有300年了。
在杨哥家里一五十之上，他们都是亲戚了，整个人也一样啊，最好的款待啊，就是用钱的，就30来万。
以十大碗为基础的平江情席独具特色，不仅体现在大碗的气势，菜必须做足功夫，更体现在菜品以外的文化礼节上。一招一式既要有传统，又得体面。礼节的意义就在于乡邻间表达彼此的情感。礼节对少年们来说就是规矩了。距离宗族宴表演越来越近，每天少年叔侄俩都要去几里外的钟师傅家。钟师傅也觉得要趁这个机会教给他们更多的道理。
等等，走走，
走不了了，
太重了。
果然培训是综合的。在平江，十大碗情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。据说这得益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几位得意门生，他们曾在平江开坛讲学，推广诸子礼教。而平江的上礼之风也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。
这样个叫饭，就一上上扬扬的慢慢的，然后到老板呢，一生这个一生来这一堆是吧，要是礼貌问题，把这个别毛病没有把这个别来吧。
钟师傅和本族的村干部觉得，要让孩子们领悟到十大碗情席的完整意义，莫过于言传身教。队伍中，钟师傅虽然腿脚不如少年们快，但他必须走在最前面，这就是礼节。课堂就选在钟氏老屋内，这里也是钟氏家族最早落脚平江的地方。待客和做客之道是有课本的，叫民间应酬汇编，内容是钟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。厨房里十大碗开始准备了，
然后再个单年，
钟师傅所教的其实大多来自儒家典籍礼记。
上了山必须要最大的那个人先宴在我们山内，才能进宴在，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种规则。
课本的学习完了，接着是宴席的实践。
江湖耿老先生，王福音老。
送词的与迎宾的被叫做礼生，首先被邀的往往是最尊贵的客人或长者，落座东首头位，第二位坐西座头位，客人入席却不落座，等候其他宾客。席位座次均按亲疏主次等次第安排。少年叔侄俩辈分不同，所以不能同等。平江的酒杯按传统使用牛眼酒杯，倒酒也按座次，到时要左右换手，手势一不掐颈，二不压壶盖，只能双手捧壶洒酒，否则就有不公之意。揭去第一道菜碗盖，长者先用，众宾客才可以吃菜。 每上一道菜，大家举杯敬酒，然后举筷。少年们虽然不许饮酒，但端杯的礼数仍要尽到。大人们的规矩在两个少年眼中新鲜有趣，这一刻传统在少年的心里有了痕迹。少年为足宴学习准备，徐氏祠堂也忙着备菜备料。十大碗的部分菜要提前做，第一道炸肉其实是用面粉油炸，只是外形像炸肉，据说这是机井年代自嘲的叫法。面团解决了外形相似，还需口感，用什锦炒菜覆盖，面团浸透菜香，比吃肉的心情还好。叫肉的不是肉，可甜的恰恰是肉。红烧加蜜丸，肉中混了甜饼，还要加蜜糖，盛到碗里居然是甜蜜的肉香。十大碗看似不修边幅，其实是先人们留下的聪明才智。这天的上午十点，舞狮队终于要迎来表演。
下凡什么东西都要按规规矩矩，哎，这是轮包上。
可就不能掉入笼中。第一是代表你的师傅的形象，代表软澳传统文化的形象。
徐氏宗祠的这一天庆典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徐姓同宗。
好的，朋友们，宗老这次表演的节目是难得一见的，与100多年前完全相同的老狮子，掌声有请。
也许周围基本都是来自外乡外省的徐氏族人，开宴用的不是传统的四方桌，这略略让钟师傅和弟子们感到意外，但他们仍然用平江传统礼仪，每上菜必全桌起立。平江十大碗上菜规矩也多，十大碗吃一碗上一碗，一碗接一碗，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客人吃到的菜鲜热味美。而更深的奥秘是，十大碗碗里的内容可以丰俭由人，但十碗菜的数量却不能改，这是家家都有能力人人吃得起的宴席。十大碗在这里成为代代传承的礼物。
还要了还要了，下去吧，好一点的。
少年们的表现让师傅很满意。
台湾的都是炸牛尾，县医院留下几千斤啊，
我在我大伯那也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，了解了我们这里传统的文化和美德。
我觉得我应该过3年之后，我那种老师子，我一定会活得像我爷爷那样好，把这一门手艺继续传下去。
希望呢，多多些是该是好都是这一爱小子。
族宴联络的不仅仅是一族一姓，或许也有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纽带，更有归乡游子的脚步和我们遥远的乡愁。一人不成席，宴可以是礼仪之邦的中国最高的诚意。宴 也可以是生生不息的传承最深的心意。雁可以知书达理，也可以知书不拘礼。雁是由口入心的相逢和相识，传承后的创造，久别后的重逢。一蔬一饭有人生的温度，一味一品探文化的源流。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，请继续收看。